欢迎大家收听姐姐讲故事。大家好啊！
用十一年种出世界上最神奇嘅苹果，系咩苹果嚟噶？要种十一年，夸张啲喎！
究竟有几神奇呢？
好，我哋嚟听下呢个故事。
响日本青林县横田市老字号嘅山崎餐厅，
呢间餐厅
以法式料理出名嘅，佢个生意非常之好。好成点呢？啊，原来你要订台呢，要预约半年噶，先至轮到你啊！哇，真系好厉害啊！呢间餐厅嘅菜肴一定系好好味噶啦。餐厅有一个招牌菜、哦，叫做木村先生嘅苹果汤。唔通佢用嘅苹果就系要种十一年先种到出嚟嘅苹果？系冇错，应该系话要用十一年时间先至试验成功。有人形容木村先生嘅苹果嗰阵时讲，
当食到木村先生嘅苹果一啖之后，我感觉到全身嘅细胞都系因为食咗好嘢而感到好开心啊！嗰种感觉就好似翻到妈妈嘅怀抱一样。
啲日本家庭主妇佢哋都讲，
一生人可以食到木村先生嘅苹果一次，我就好满足啦！我要将佢摆响我购物清单嘅第一位。
呢啲咧就系日本民众形容木村先生嘅苹果，但更加神奇嘅就系木村先生嘅苹果摆响度两年啦，都唔会腐烂噶。
有乜咁出奇啫？我屋企啲罐头摆三年就唔会变坏啦。
不过，但系木村先生嘅苹果一啲防腐剂都冇噶。
如果系咁，又几神奇喎、
啊？唔单止咁样啊，想轻生嘅年青人睇到木村先生种苹果经过嘅报道之后，响木村先生嘅身上就揾到生存落去嘅勇气啊！甚至乎连黑道大哥都想同木村先生单独饮翻杯。咁样睇嚟，木村先生嘅经历一定系好神奇噶啦。咁我哋即刻就介绍呢个神奇人物先。原来有一部日本电影叫做《神奇的这个故事苹果》，里边咧就系描述一个傻瓜用咗十一年嘅时间，只系种出两个苹果嘅故事。但系佢个故事就感动咗全日本啦。呢个故事主人翁即系嗰个傻瓜，原来咧就系叫做木村秋泽。呢位木村秋泽先生就喺1949年响日本清心县岩木町一个好普通嘅果农家庭出世。嗰阵时佢叫做三上秋泽，后来遇见木村家嘅美荣子小姐，佢就爱上美荣子小姐啦，入赘木村家，于是咧就改咗姓啦，叫做木村秋泽。虽然木村先生系出身响一个果农嘅屋企，但系佢从小到大就唔想继承做果农噶啦。不过，但系为咗爱美荣子同美荣子结婚、哦，于是佢又要种苹果做果农啦。呢啲可以讲话命运同埋爱情嘅力量，真系唔可以扭转过嚟嘅。我哋都知道啦，现代农业生产种植一定要用农药同埋化肥噶嘛。苹果作为一种娇贵嘅水果，从开花到采摘要经过十几次喷洒农药。如果唔喷农药嘅话，就结唔到苹果噶啦。呢啲系现代果农嘅一般常识嚟噶。木村一开始都系咁样做，但系点知佢哋每次喷完农药之后，就会出现农药过敏症、哦。尤其是木村先生嘅太太美荣子啊，过敏症特别严重噶， 有时呕吐，皮肤溃烂，甚至发高烧，还有昏迷都试过。
美荣子，你怎样啊？每次喷农药你都是这样的，见到你这样我真的很担心，不可以长此是这样的，我要想下办法先得。如果不喷农药可不可以呢？
偶然有一日，木村先生看到日本农业专家福冈正信先生写的《自然农法》，木村先生立即拿本杂志给他的家人看。
你们看看，这个是日本农业专家福冈正信先生写的，他上面写着什么都不做，亦都不用农药，不用化肥的农业生活，为了我们全家人不再有农药过敏症，我打算以后不喷农药，这样的做法不知好不好呢？
在家人的支持之下，从1978年开始，木村先生就尝试新的苹果种植方法，不用农药，不施化肥。停止了用农药化肥的第一年春天，木村家的苹果园依然开满了很灿烂的苹果花。
真是好啊，不用农药化肥，整个果园都开满苹果花。
但是好景不常，那年到了7月的时候，苹果树染上斑点落叶病，树叶一片片枯黄，跟住一片片咁跌咗落嚟，成个果园好快就变成光秃秃嘅枯树林啦。
九成咁，可能我冇喷农药啊，我要揾下有咩其他自然嘅方法代替喷农药。有人话醋、酒同埋大蒜水可以防虫杀菌。
于是在第二年，木村先生就提前做预防工作了，就向住啲苹果树喷醋、喷酒、喷大蒜水，还有其他防虫和杀菌的方法，用得上的就用了，希望可以防虫杀菌了。但是到了7月，树叶仍然是一片片枯黄，跟住跌了落地下。到了第三年，苹果树干脆连花都不开。到第四年、第五年都是这样。由于不喷农药，木村先生的苹果园都变成了昆虫天堂了。有成30多种害虫在他家的苹果树上边懒来懒去啊。于是木村就带着全家人，日日夜夜咁喺唔开花又唔结果嘅果园里面，用自己双手加埋啲胶袋，逐只逐只咁去捉嗰啲害虫同埋喷醋。为咗坚持唔用农药、唔用化肥呢一种种植嘅理念，木村果园咁多年嚟一个苹果都冇结果。甚至乎在木村他的女儿作文写着，
我爸爸是一个果农，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一个苹果都种不到出来。
当时苹果市场正是处于非常之好的年代啊。在日本清心的苹果果农个个都赚到盆满钵满，他们啊有些买了别墅，又有啲揸住豪华汽车，而木村秋则一啲收入都冇啊，逼不得已仲要出去打工嚟补贴家用添。坚持咗咁多年，木村先生都冇放弃过啊！佢想尽办法要种出唔使喷农药、唔使施化肥嘅苹果。有一次，木村太太偶然间唔记得带嘢喎，要返返屋企嗰度攞啊。当佢经过果园嘅时候，远远听到木村一个人企喺度讲嘢喎。木村，你一个人企喺度同边个讲嘢啊？
我喺度逐棵苹果树向佢道歉，因为 我决定喷农药，令到他们就来死而道歉。同时我拜托他们，不结果不紧要，但是千祈不要死。
木村先生没有向所有的苹果树道歉，同埋拜托佢哋唔好死，尤其是喺马路旁边同埋近住其他人嘅果园嗰啲苹果树，木村先生都冇同佢哋道歉，同埋拜托佢哋唔好死啊！因为木村先生唔想俾其他果农或者其他人见到，因为担心佢哋会认为佢系咁多年种唔到苹果，急到精神唔正常啊！但是即使木村先生拜托他们不要死，但是亦都有不少的苹果树枯萎了啊。枯萎了的苹果树在果园里面随处可见。不过好仔细地检查，他发现了这些枯萎的苹果树之后，他发现一件好神奇的事啊。枯萎了的苹果好多时都是随机的，而不是跟他种在边树的位置有影响、哦、强壮的苹果树就可以留下来，衰弱的苹果树就慢慢地枯萎了。不过但是有一个例外的，有一排成排的苹果树全部都枯萎了，直至到现在木村都觉得很后悔、啊、那一排正正是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，怕被邻居听到他跟树讲说话，而没有跟他道歉，亦都没有拜托他们不要死，那些树全部枯萎了，无一幸免、啊、就是这样他坚持了五六年、啊、有一日又是其他果农苹果大丰收的日子，木村一个人坐在自己空洞洞那个苹果园里面，感到好绝望。
其他果农就是大丰收的日子，咁多年来我的果园一个苹果都没有，算了。
于是木村一个人去到深山，要找一个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突然间他看见眼前，
咦，那棵不是苹果树来的吗？生得好茂盛，好靓哦。
他走近去一睇，
哦，原来这棵不是苹果树，是橡子树。
那棵橡子树周围都是杂草和很多昆虫，根本就没有人跟他打农药，也都没有人跟他施肥。木村先生就想了，
咦，为什么这棵橡子树都能够在这里生长到枝叶茂盛的？一定是山顶这些土质跟其他地方不同了。
于是木村先生就拿一扎泥土很仔细地闻一闻，觉得
没错了，这里连泥土的味道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从那日开始之后，木村先生就在他的果园里面大量种植大豆啊。大豆的根密密麻麻根粒菌改善了泥土里面的氮含量。在第二年，木村的苹果园仿佛变成原始森林、啊、大豆下面长出了各式各样的杂草、啊、昆虫还在草上面叫、啊、还有青蛙在那里捉昆虫，也都有些蛇起在青蛙后面虎视眈眈抠住只青蛙，甚至乎还有野鼠野兔。虽然斑点落叶病和软叶蛾依然是弱，但是木村觉得他的苹果树已经结束了长期和疾病抗争的时间了，慢慢亦都恢复健康啊。实行了无农药培植法以来的第八年，终于在苹果园 入口有一棵苹果树开了七朵花，结了两个苹果啊。他们一家人将这两个苹果供奉，再一起大家分享。当他们咬落个苹果那里的时候，发觉啲苹果好味得好惊人啊。就是这样坚持到第十一年，木村家终于都可以迎接大丰收。一般的苹果切开之后放一阵就变成咖啡色的了，过几日之后就会腐烂。而木村先生他那些苹果呢，切开之后放在那里两年都不会烂的，只是好像变干一样，慢慢越缩越细，最后变成淡淡红色的苹果干，同时还发出很香的苹果味啊。不单止是这样啊，木村先生的苹果还有一种自己识灭虫的智慧啊。当地农业大学教授发现，木村先生的苹果树树叶上面的细菌数目超过其他的果园的，当发生病害的时候，木村先生的苹果树会自动停止供应养分给有病的树叶，这样这块树叶因为没有营养很快就会脱落的了。另外啲害虫多的时候，木村先生就发现会有很多蜜蜂之类的昆虫在树上面筑巢，吃了那些有害的虫啊。而当这些害虫减少的时候，这些蜜蜂自然就会减少的了。这样看来，只要令到苹果树和大自然相连，大自然会通过一切的方式来到保持平衡的，而不需要我们人类太多的干预。我记得细个的时候，没有农药的时候，吃条菜都很好味的。但是自从有农药有化肥之后，食物冇乜味，系咪我哋真系要提倡翻有机种植咧？呢啲就系咪中国人老祖宗讲嘅与大自然合一呢？故事就讲完啦，拜拜。